Nyamche chenpo tso ten ni mi jiao zong ne mono chenpo ngab jiao taba parker tangon chan to shen mo to tumba tuk ji chan la shen tsar lo chenpo shi shen kin ji te nyo zu tuk tse wo zir dar shi huar do shir zav lam tuk tse tan ba xar zat ba rin zin ji me lam ba la shen tsar ma vi sen kem chen ro nyang lai kare kan do zong bo mon lam nam par jiao chep ji jia win chen lin zin zin ba Jiao la mi jar la xiong cer lu ji me zhen chen zhen bo de la wan fen zu la ba sim yi yuan dan zu ho ye pan ding jong de ren bo qi ren jiao hua dan la ma ra xio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思维轮回的引导其中讲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其中在讲。我们人间的这个苦，人间苦当中呢，讲根本苦和自分的苦，自分苦当中讲八种苦首先讲生老病死，四大苦厄那么其中再讲第四，思维这个四苦，思维四苦呢，就是这个言教的那原文呢，做了简单的解释，也就是说前面呢。略作原文的解释略释了这个文句。那么今天呢，进一步讲言教的总义总点要义的解释。那么讲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原文所讲的四苦，而且四苦呢归聚于生延缓生这块上面。那么讲这个呢，第一个就是要做总四。也就是说首先要提问，是否要到这个人世间来呢？恶趣是苦的，生到这个人间是否有乐呢？如果有真实的乐当然应许生如果尽是苦的话，那就应当不生，那么这样就折之于人道圣的欲。关键呢，要思维这个生老病死四条这个苦厄，现在是思维这个四苦，所以大家要知道四的无量苦就是由生带来的如果没有生就没有这些苦，有生就必然有这些苦，从那非常细致的看到生的大国患。那么先前没有经过如理思维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生的一切的现象充满了意义有很多的乐，有很多需要营造的事情，而且呢就是贪恋不休经营不易的，这个全部都是呢颠倒的乐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内在行种意志呢对此怀着欲求这个欲退不掉的话呢，心在元气上就一直是往生死轮回方向走的，不可能有一念往清净解脱上走，而所谓的这个修出离心就是要在这个欲上转变因此呢，我们要进入四条苦厄当中第四条四苦的如理思维，这个呢又要知道这无数的苦就是由生而造成的，也就是说生的状况、圣的欲求、圣的意义的建立、圣的营造等等所带来的就是事实无量无数的苦。那么总是呢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第二呢就是别事，也就是说进节奏我们要对照生和死的关系，看到这个普贤上师引导文里面讲的每一句内容都是呢有生带来的苦所有的这个死亡的苦都是由生带来的苦，所以呢要做这个别事。别事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生死坏苦首先呢我们要在人世间取得一个身体，那么在中印的时候呢 这个众生的形式自己投入到父母的精血里面，被封裹在里面。那么接着呢，经过七天七天各分位的转变，那么这样非常复杂非常紧密，备受这个艰辛之后呢，营造出一个优弱的身体来了，这个就叫做胎生。那么接下来呢，降生以后呢，就有这个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啊。那么前面所有的这个营造、所有的维护、所有的发展，到了最后成了什么呢？它带来的就是这个身体全面的崩塌，卧在床榻上连气声都不晓得了。了解了所以身上因缘的因遭堕作过患，就知道这个有漏有违法是很苦很苦的，无论你有多少个因遭，到最后就是彻底的倒塌，倒塌到已经没有能力了，当然也就不晓得其身，不可能了。那么这样就知道身体最重的失坏就是由原来的身带来的，一直推延到最后，不是发现他有无限的青春的风光以及身体的乐受，不是这种结局。所以呢，所谓的这个希求长生，而不是只是一种颠倒的生的执着而已，实际最后就是要沦为一具尸体。所以呢，普贤上师老人家说到，世子苦者生我床榻而不能起，这样就我们就明白这个生死怀苦就是一个死苦的状况。那么接下来来讲第二，应是死怀苦，也就是说接着大家要知道得了这个优乐身体以后，需要应是去张扬它，那也是呢极具期货性的，认为在这个上面会有所谓的乐，其实呢就是生存的能量要靠应识来供给，在胎中就是受取母体重的养料，诞生以后呢，在三年当中呢，去吸取母体精化的这个乳汁，之后呢开始这个吃饭，而且一天三餐，一年365天，一生30000多天，大约呢就是90000多顿饭，天天去张扬它。任意感觉受用饮食是一种乐，是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每天少不了他天天喂养这个小肚疮。然而呢到了这个最后时候是如何呢？看到饮食连一点吃的想法也没有了。普贤上师说到见到饮食也无食欲啊，连一点这个吃的想法也没有了。因此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饮食之乐，所谓的这个饮食的意义到了最后就彻底的完结了，那个时候呢一点也不能吸取，一点欲也没有了，所谓的这个饮食又有什么意义呢？一生不断不断的再吃再养再受用，到底得了是什么呢？最终就成了一具尸体，他不知道其身，他也不要吃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二个应是死怀苦，也就是见到应是也无食欲，是这样子。下面呢就是讲第三，失守闭切大有苦，也就是说先前受身以后得了这个身体，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优乐的云身，来到这个人世间，这个时候呢六根开张知识形成，人就感觉我能够去拉到非常好的色身香味触，人生充满了希望，有好多的乐受，所谓肾的喜乐就是这个根去可以的精发生非常多的喜乐，那个时候呢这个心识在身体里面是很安稳的，并且呢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坐坐也快乐，走坐也快乐，洗个澡也快乐，睡个懒觉也快乐等等，似乎有圆满的身体的受用，到了成年以后感觉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的财富，我本人一定要用，为此呢不断不断的 打拼创业，得到好多好多的财富，这样感觉拥有圆满财富之乐。之后呢，要有可以的对象，然后呢就是成家有家庭的乐，然后呢感觉有各种喜欢的无语生活啊、眷属啊、事业啊等等，非常舒心悦意，又觉得在这个世上待着是很快乐的，可以尽情的去营造自己的生活，每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呢还有这个手机网络等等，在那里呢能够尽情的满足自己的欲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总而言之，人们啊感觉在生的时候能够随意的去到可以的金，而且生活充满了乐受，哎，人生是让人迷恋不休的。因此呢，这个凡夫的心呢常常处在似乎快乐的状况当中。然而呢，所有这一切一切所结晶出来的、综合出来的，就是在死的时候出现的无数苦。那个时候种种这个苦受必且在身上，因此呢有心不喜，过去所有因缘造成的趋近自乐，在死的时候都要彻底分离的。我们从外内迷各层上去做观察，首先这个心识要立体，不像过去心识住在这个身上，那个时候年轻健康快乐等等，现在是要走了，全部都要忘了。因此呢要舍利可爱圆满的身体，这个时候有非常非常大的舍不得。当心里已经意识要走的时候，一下子处在巨大的这个忧苦当中。所以呢普贤上师说到为世收所必且孤，心有不喜，这样来可以理解。再说呢，这一世所经营的一切的财富，最终一个都带不走。当心里已经意识到要走的时候呢，就处在巨大的这个忧苦当中。或者呢所有的眷属啊、亲朋好友等等，当要舍离他们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巨大的这个忧苦。那么再者，人世间的一切的一切全部都要彻底舍离，心里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有猛烈的忧苦现心，并且做自省。所以呢普贤上说到为世收所必且故，心有不喜，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世收必且大忧苦。那么诸如此类，自己意识到要死了，全部都要忘了，这个时候无论是内在的形式立体，还是外在舍利可爱的眷属收容财富等等，一切尽的时候，全属跟在生的时候完全相反的，他感觉没有希望了，任何希望没有了，心是绝望的，因为他的自我完全不满意，是要剥夺一切的一切，而这个时候会出现无量比切的苦受。因此呢，心就现在最低的状态，那种诱气已经超过了一切的一切。这样我们就明白，世受比切大又苦，这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原文上说为世受所比切故，心有不喜。下面呢就讲第四，自心思怀苦，也就是说过去生的时候呢有一种乐。而且呢年轻起身很有能力，什么都大胆的想干，而且呢较慢，这个就叫做有自信心。但是要知道这是虚假的，它是靠着有漏有为因缘的一种暂时的现象，气很深，心圆着这个气，他就感觉什么都干什么都可以，无所谓的，然后呢把自我呢抬得非常非常的高。现在要看到这一切的一切在死的时候怎么转为苦的。普贤上师老人家原文当中说到，丧失了勇敢及骄慢的自信，有这么一种自心失坏的这个苦。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凡夫人来到这个世上，认为这是我，当然我是最重要的，而且在生的时候暂时因缘际聚，这个我是可以撑出去 这个我呢是可以高起来的，而且呢要大现一把，大创一把。那么就要知道在生的时候那样心心念念密密麻麻的都是在张扬自我，现实自我，赤诚自我，抬高自我等等，而且那个自我自以为是，所以它就叫做自信心。那就像这样，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虚假的了。他的这个四轮刹那刹那都在积聚，一个一个的过程，一种一种的积聚，预示着在死的时候会彻底的显露。到了死的时候，由于自我的资本没有了，那个时候再也不敢说我什么都不怕，因为啊，死直接就抓住了这个虚妄的形式。这个时候呢，他也不能说我很高，看我多有力气，多有智慧，多有能力，我可以为所欲为等等，哪里显得出来呢？在死的时候，这些呢根本就显不出来，元气一下子突变，顿时就落在巨大的自卑当中。他比谁都胆小，他比谁都怯弱，他比谁都被吓的啊，完全跟前面啊勇敢娇慢的自信相反的啊，他是自卑的一种苦当中，非常胆小的一个状态当中，比谁都啊比吓的一个这个啊状况。就像这样，那一种大苦就是由生带来的，而生最关键的就是自我要实现出来。他在所有可以进行的场合当中一定要进行的，同样的在所有可以先要的时候他一定要先要的，而同样在所有能够骗过别人的时候是不惜一切的，而同样在所有要崭露头角的这个时候是蠢蠢欲动的，跃跃欲试的，而且一有机会就要充分的显露出来，完全就是一个出头露面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状况显露出来的。那么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因为有了身，而且这种就是我是自我，那当然在身的时候最大的欲就是要为我争取，而在争取的这个疆场里面，这个自信是要凸显的最大，谁都不会说我是不行的，我就是自己王国里面的国父。像这样就要知道有生带来的四欲，先要自我的欲，一种勇敢和娇慢的自信在这里就彻底垮台了，全部都要卸掉的，过去的自信全部转为巨大的失落苦，巨大的胆怯胆小的一种自卑的苦，这就可以看到在生时的荒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确实普贤上师金刚就说到的就是千真万确，妙水一个色的苦，丧失了勇敢及娇慢的自信，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四个自信啊是坏苦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五大前一苦。那么大前一苦呢，就是普贤上师老人家也是说到出现的因病于到来，触及到了大前一之客这一块内容，就是这里讲的第五个大前一苦。也就是说经觉着要观察大前一的一个实苦。那么首先明白大前一呢有六大件，它可不是小的一个歉意，平常的小歉意别人也能够帮你推演，或者呢就不是彻底的瓦解，自己也能带得走这个受用，可以有一种这个自豪或者不怕等等。但是大歉意来了就没有办法了，这一世的鲜血全部要湮灭，这个时候六种状况要出来了也就是说错乱先现的因病于道了，大前一自己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就如同落叶不可能回到树上，因片变到下一幕， 不可能再回来一样了。这个大乾一苦，它的六种相状啊，就是第一个呢，一切亲友都无法推演。所以呢，就是原文当中啊，进一步具体讲这个大乾一苦的时候，首先就说到，亲友骤变围绕，也无力推演，是这意思。这就是六种相状当中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啊相状就是身心彻底瓦解的苦，自己要受啊，也就是原文上说到的解自戒苦，自己独受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然后呢，第三种相状啊，那就是无量受用，无益随行。普贤上师老人家说到有无量受用，然而无有待心的自在，一心不舍，然不随后心，就是讲了这么第三种的相状。然后第四呢，就是圣的显现全数一末，只有业随身，想到深浅的罪业，极度后悔，想到来世堕落，无比的恐惧。所以呢，就是原文当中普贤上师说到于先造自罪念故后悔生，于恶趣自哭念耳神不畏，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第五种相状呢，就是死亡突然降临，极其弱小，无法超越。原文上也说到死亡忽然到故羸弱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六个相状，那就是一切生死的现前全数一末，悲极凄凉。所以呢原文当中也说到在圣的现前一末故凄凉。那么这就是大乾一的六大苦相不能零零散散来单独理解，很多不同的关键这六种相状全都是那大乾一的苦。所以呢，这个大乾一的六大苦相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这个大乾一有六种这个相状，然后呢就是明白死的时候呢，大乾一的苦非常非常悲惨，非常非常的一种可怜的状态，或者说非常非常恐惧，非常有一种忍受不了的大苦会这个出现。所以呢，对此大家要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呢由生带来的。生意味着我们到这个世上来了，认为这里是永远的家园，它是可以永远保佑的。虽然有上班下班，从此地到彼地搬来易去，但是呢那不算什么我们的认识就是说，先是生活是稳定的，这就是乐我们可以处在地球的家园上，我们觉得一个个现现是那么真实这就是人生的风景总是日出有日落，年头有年尾，造出有万归风雨回民节假吉日等等等等，这就是人生的内容。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亲朋好友可以联络，有事情的时候都会来帮忙，同舟共济，患难与共。还有呢夫妻之间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也是呢互相帮助的，这不就是人生的快乐吗？我们要在这里因早先世的路一直就有这个身体的存在，这个上面有眼耳等等的感官，可以有无限的享受譬如呢可以看到五光十色的景象，有那么多现代化的生活，有美味，有花衣，有豪宅，有隐私，有观光旅游有那么多的信息受用，感官的盛宴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快乐的资源。当然我们人人对这里样样都是要的，凡是能争取的就应该争取对于现实的这一切的一切当然 受用是越多越新越高越好，凡是能够拿在自己手上看在自己眼里的，我们一刻也不漏过，因为这就是生活的内容。因此呢，做一个人就应该活得精彩，应该活得丰富，应该呢紧随时代的脉搏，应该呢跟上时代的脚步，一切新的一切好的都不能放过，都要去尝试一把，都要去用用。这就是凡人得以胜的愚痴状况。之后当然就是这种庸俗的现代主义把我们人人带入到无止境的追逐虚假物欲流程当中。那么在追求的浪潮当中呢，发生无数的贪嗔愚痴啊、傲慢啊、嫉妒啊、散乱啊、竞争等等的种种烦恼，造下种种的肺腑业。因此呢他所集聚的就是堕落的色能。而且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嗜欲一沉起来，那么仅仅三心少得可怜，基本上就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把胜利呢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面。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造下非常非常多的违背良心的、违背天理的罪业。这样造了以后呢，眼睛还是一直盯在物欲流程上面，一直关注的就是自我有没有实现，有没有站在人群的最高峰，有没有把自我限得最大等等。这个发牢骚就抛在九霄云外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一生在心心念念当中哪里是在意志蒸发呢？说作所为全都是非法的，因为就是为做嗜欲寻求名利追求无益的课程假象，而欲望就是迫不及待的。那这样子的话不可能向到别人，所以呢造的大多数就是黑业、罪业、染污的业。那么在生死后，这些黑夜在自己的心中记得密密麻麻的，然而呢真实的这个因果见也没有，真实的伦理观念也没有，一切顺于正法的心从来没有好好修过。而真正有的是在愚尘里面拼搏争取，而在这个上面呢，贪婪的、狂妄的、愚痴的、狡诈的等等等等，假性、正性、戒性全部迅速具足，可以说愿具得相了。这就可见在圣世完全被圣的事欲所控制，那时的时候当然对于所造的业产生罪悔，对于未来堕恶趣产生不畏等等，这些到临终的时候会猛烈的显现出来。因为从前的黑夜全部在自己的心上有，想到塑造的这个罪会是猛烈的罪悔，又会的火在自己心中自燃的。同样想到即将堕善恶趣，不会的简直就失掉了心神了。这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呢对圣的贪着所带来的，这一切都是呢对于这个圣的贪着所带来的。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一切一切为什么在死的时候全部都转成苦乐呢？这就是要非常细的看到当时在圣的时候那种心是怎么担着上去的，然后怎么去费力的烦恼和恶业。在死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观念完全错了，所谓的长治、所谓的稳定生活、所谓的快乐基础等等，这些观念是最骗自己的。到了死的时候再翻面看到完全不是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苦了。因为他平时没有修过正法，没有修过法，没有看破身，没有退掉单作心，而所有的心都焦作在这个上面。那么一旦产生大的半歉，他的心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因此呢所有这一切的事全数要转为巨大的这个诱惑。那么这样就明确从前在圣的时候你是怎样感觉身心是 稳固的话，那到时候就会出现怎样的身心全数瓦解的戒子戒苦。在生的时候不断的营造各种色身相为处的受用，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当时呢，心心念念吸着在那里，一心营造。然而你的心越细，担着越大，欲求越大，到死的时候就越苦。为什么呢？因为无量的受用，那一点点带的自在都没有。比如对于一块表啊，一件衣服啊，一个手机啊，一台电脑等等，心都是不舍的。然而呢，要走的时候一点点也带不走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难以割舍的苦会剧烈的显现出来。再者呢，你以为亲朋好友是多么好，我要去应召所谓的这个家庭啊，朋友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年欢年乐制造虚假的感情，虚假的快乐等等。这样子的话呢，到死的时候，所有的亲朋好友即使全部围绕在你的床边啊，也是呢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不会帮你走生死之路。那么像这样就要知道，从前在现实法里面抓的有多紧，付出的心有多大，寄予的希望有多大，迷恋的有多深，那么翻过来就有多少灭没式的苦。一切谈着圣的心力，全部都转成没有办法不舍利的诱苦。一触及到的时候，人就是忧苦充满了自己的心。由于过去为着生，想让它稳固再稳固，见识再见识，保有再保有，创新再创新，在这个上面有无数的投入，气得心念有无量种类，所以死的时候这一切就综合起来，就会陷入到一条巨大的苦河当中，没办法度过。这样就知道，所有在生时候的那种淡着、那种非力的心，在死的时候全数都要翻成苦的。因为善事在30000多天里面的那种心，全部都叫做先世的心，一点没有退掉。因此在死的时候，这些全部会翻腾出来，因此就叫做死的这个苦河。不然怎么相信死不过就那么2天怎么叫做苦河呢？其实它是苦发展的最高峰了，它表示有了有为法的过患，到这个时候充分的显露出来，一切全数要瓦解的。而信呢，对这些所给予的想法观念全都是错的，所保有的希望是那么大，因此在它彻底破灭的时候，当然会发生巨大的忧苦。所以呢，就是到了大前一的这个时候的苦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诱苦状况，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是这样子。下面呢就是特别思维啊，事实弱小凄凉之苦。所以呢，就是原文呢有罪人事实临终受抓胸前等等，这些就是讲特别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思维事实弱小凄凉之苦，也就是说，紧接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是突然降临时候会感觉极其弱小，或者呢，在一切圣的现象全部在这个死亡的时候呢隐没的，而隐没时候呢会感觉背极凄凉。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由于圣的自我伟大感或生活虚假的热闹感所造成的。死的时候，这种由因缘突变所凸显出来的苦顿时就会出现，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此呢，对于所谓的生，不要太得意忘形，种种的乐最终都要落入苦当中，种种的自以为是最终决定都是要破灭的。我们一直以为这个身心是我是可以挺立起来的，崇高起来的，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要突出的最大，维护的最好，甚至呢脸上有一个疤，或者呢有一颗牙齿掉落，身上有一点点问题等等，都要好好的修复不能让自我有缺陷对于自我的形象、自我的名誉、自我的 地位、自我的派头等等，样样都非常精细的去静音、去保护。那对自我的制作，处处都是那么精细。然而到了最后，是突然降临，这个时候自我的基础粉碎的一无所有，因为他就寄托在身心上。当自我面临啊死的大累的时候，他就变得无比的弱小。那个时候就发现一点点也听不起来，一点掩饰不过去，想怎么样翘位，怎么化妆，怎么经营，全数都没有用了。而且呢，过去越是这样制作，越是这么弹奏，到那个时候就越表现出脆弱渺小。这样可以看到身中自我的伟大带来的就是死时候自我无比的弱小。再者呢，有生的时候认为我已经出现了，这个时候如果不能看到我自的虚假现实性的可怕，那当然三万六千日七十多万孝事日日都是在营造我，事事都在注意我，然而这所有自以为有诗意的事，实际都是在制造死时候不堪一击的衰落之苦。越是制造的多，制造的细，那么死的时候认为我被摧毁的苦就越大越多了。大家需要明白这个盛世有一个个的现象，自己感觉人生是多么的丰富啊，多么的热闹，多么的繁荣，好像特别有生活的色彩、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内容，有各种滋味。实际上呢，要看到人太虚假了，为了应付虚假的身，即使黑暗的夜也要让它变得辉煌无比的，同样即使寂寞孤独的也要让它心细的内容层出不穷的。尤其在现代这种状况里面，任何重力现象都可以制造出来的，色有多少，身有多少，连吃的食物多少都是呢人工制造的。像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圣的现象，心一直抓牢在这里面。如果到一个偏僻一点没有这些圣色现象的地方，都没有办法忍受了。像这样不要太得意了，因为网络空间有无数的信息内容，现代化无欲流程的海洋应有尽有，万的太精彩了，太丰富了，太惊动了。不要这样想，所有这一切一切全部都是坏苦，在迎来死的当刻全数荡然无存，连一根手指头都剩不下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必然出现背脊凄凉的苦，这就是由原先喜欢乐、喜欢圣色造成的。所有圣色的乐全数都是制造世事大苦的因。在圣世我们就要知道深重的乐全是在酝酿世事大苦，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任何真实的乐，其实全是一些松张品，都是那把人推到死的悬崖下面，让人呢淹没在死的苦河里面的一个因缘。那这么一想，是不是所有死的苦都是有生带来的呢？如果我们还抱有幻想，以为在人生当中有真实意义的话，那我们还希望受生，我们就没有办法退掉来死的心。如果窥破了人生当中生老病死四条苦河全数都是呢有生带来的话，那我们就不想受生了，这样呢就会发出一定要脱离轮回的圣的心，这个就叫做出离心，一定要从圣的因缘当中解脱出来，这个就叫做求解脱的心。就像这样子，你要知道生死轮回是不可能有意义的，即使在善趣也不可能有真实的乐存在，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 心